麦克风有声音哈，好，非常开心今天可以再次回到这边来分享。那我想先跟各位分享一个故事。有一位在我神交已久的基督徒，那他年轻的时候大概十八十九岁，他就到处去留学，然后想要去寻得智慧。可是他同时是一个十九岁血气方刚的年轻人，所以十九岁的年轻人会做什么事呢？当然就是纵情生育。他很快的到了外地读书的时候，就有一个同居的女友，那他们也在一起生活，然后这个他的女朋友也怀了孕。可是我这个朋友的母亲，她知道这件事情之后就很生气。她的母亲是个很好的基督徒，那我这个朋友当年还不是基督徒。他的母亲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可是他母亲虽然是个基督徒，还是带着很强烈的一种世俗世界的价值观。他的母亲很生气，不是生气他的儿子跟一个女友同居怀孕，而是生气他儿子找的这个女友的身份不够高，于是就强迫他的儿子一定要跟他的女友分开。后来等到这个私生子产下之后，迫于这个妈妈的压力，他就跟这个女友分开了。那这个女友后来就搬回到他原本来的地方，他们两个就一辈子就再也没见过面。那这个朋友，他这个妈妈以为他断绝这段关系之后就可以帮他找一个比较好的人家，然后结婚，对他人生的这个 career 也许有很大的帮助。但是没想到这个朋友就从此就好像就失去爱的能力了，就只能更纵情于更这个强度更高的这种女色当中。然后但是一方面这个朋友他还是很想很渴慕真理，也想要了解认识说他活着到底要干嘛。那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朋友的母亲虽然是个基督徒，可是看他儿子这样子很难过，甚至很后悔当年他做了这个决定。这个母亲在上帝面前后来认罪悔改，说上帝，其实我要的不是我的儿子有成就，我要的只是我的儿子认识你，我要的只是我的儿子认识创造他的主。经过了许多年的这个挣扎，这位朋友大概在三十出头的时候认识了耶稣。然后他讲了一句很有名的话，就是我的心无法得到安息直到在你里面。这个人是谁呢？是奥古斯丁。那奥古斯丁是距今1600年前，我说我的朋友是我在基督里的朋友，神交已久，就是也许将来只有在见主面的时候我才会真的认识他。但是他的故事透过他自己写的忏悔录 Confession 以及历史学家的一些记录而看到那是他的全貌。为什么我要讲这个故事？是因为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人生在今天这样的世界当中，你会发现我们一直在找一些东西能够真的满足我们。我发现以前我没有smartphone， 以前我都是用 dumb phone 的时候，手机不太会控制我。可是最近呢，直到有一次我太太这个因为在家里有时候这个上洗手间的时候没有关门，有一次我太太突然说，你干嘛这样上厕所？我说我怎么了？他说一边上厕所一边拿手机在那边看。我才意识到，哇，我多么被手机捆绑。那么我就在常在想为什么我会一直想拿手机来看。其实很多时候并不是里面有什么资讯是我想要看的，而是我一直在找一个东西，至于要找什么我也不知道。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就是你放假了一天不知道要干嘛，于是就决定去 shopping mall， 然后你在里面走啊走啊，你不知道你在找什么，可是你似乎就是在找一种东西。你一家店逛了一家店， Apple Store 看完，去看 Microsoft Store 看完，如果有小小孩去 Disney Store 再去 Lego Store， 然后一个一个店看完，一家一家店去看完之后，发现你的心仍旧没有满足。事实上奥古斯丁在1600年前就讲到说，除了在你里面，我们的心无法真正的安息。今天我想要花一点时间来分享一个题目 就是什么是做主门徒的核心。为什么讲奥古斯丁的故事呢？是因为其实我们这每一个人，我相信都跟奥古斯丁一样，我们的心好像是restless， 就是无法停下来安息。有社会学家形容什么是现代人的生活呢？他说现代人的生活就像是一个无法停止旋转的陀螺，我们一直在转，那是我们唯一保持不倒的唯一的原因，因为我们生怕什么时候我们一停下来了，我们这个陀螺就倒了。其实我觉得这个比喻对现代人很贴切，我们好像需要不断的忙，不断的看手机，不断的吸收资讯。有些人可能表现的是更高级的层次，比如说不断的求知，不断的阅读，不断的吸收新的知识，不论是什么形式，但是其实是归根究底本质是一样的，就是我们的里面是空的，我们找不到安息。奥古斯丁说，除了在你里面，会让我们没有安息。今天我们要谈一个题目是做主门徒。我觉得做主门徒常常被我们讲久了讲烂了，我们都忘记它是什么意思了。其实做主门徒 discipleship 或门徒训练，很简单的一个就是一个跟随耶稣的人。做主门徒的核心是什么？就是跟随耶稣。那今天下午很高兴跟教会的同工有些分享，我觉得对我来讲，别人问我说做主门徒是什么的时候，我觉得很简单，就是认识耶稣，服侍耶稣，效法耶稣，变得像耶稣，跟耶稣越来越像。其实这是做主门徒的核心。做主门徒不是要在教会里面这个修炼自己，好像打怪兽升级，好像这个你刚信主，你初阶，你去上一个主日学，升了第一级，接着去当个招待服侍，升到第二级，接着去团契带个小组，升到第三级，然后接着是怎么样，升到第四级，到第五个选个执事，第五级，好像这不是做主门徒。当然，我不是说这些服侍不重要，而是做主门徒的核心是什么？做主门徒的核心不是一个阶级又一个阶级的往上升。其实讲到底，做主门徒的核心就是被耶稣深深的抓住、吸引住，在耶稣基督的生命里找到真正的安息。我知道教会过去的主日崇拜是按照腓立比书来讲啊。那上礼拜我讲腓立比书第三章，所以我假设腓立比书第二章已经讲过了。但是我今天还是必须回到腓立比书第二章，因为当有人问我说你可不可以用一段圣经来解释什么是做主门徒的时候，我觉得对我来讲，我都会常常会用的一段经文就是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节到第十一节。好，那如果有圣经，或这个时候你可以拿出你的手机没关系。好，我们来看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其实重点是五到十一节，但是我要先讲一到四节。好，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四节，保罗这样说：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在这里我们看到保罗在讲耶稣基督门徒生命的时候，他首先提出了一个做门徒的场景，或者是做门徒的环境，就是在门徒的群体当中。好，如果门徒脱离了群体，腓立比书第二章一到四节完全不 make sense。为什么？如果只有我一个人做门徒，我为什么要这个跟别人有一样的心思意念、爱心相同？使这个别不可结党。其实保罗在这边讲得很清楚，一个做门徒的人，一个跟随耶稣的人，我们永远不是一个人独自来跟随耶稣的，我们是在一个群体当中来跟随耶稣。而在这个群体当中，我们也不要太美化这个群体。这个群体当中是很多问题的，以至于在二章一到四节，我们看到保罗说不可结党，为什么？因为有结党。说不要贪图虚浮的荣耀，为什么？因为有人贪图虚浮的荣耀。所以为要存心谦卑，为什么？有人不谦卑。说要看别人比自己强，要看别人，为什么？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看自己比别人强。其实，在 门徒的群体当中，当我们说做门徒是在门徒群体当中的时候，我的意思不是门徒是一群圣人，我们是一群分别为圣的人，可是我们并不是道德完全的人。好，任何在教会待得够久的人都知道，教会有时候问题很多，很多时候有人跑来跟我说，董牧师，来教会真好，教会好像天堂。我第一个反应是，你来教会多久了？通常不会超过一年，而且通常没有太深入的参与。通常有深入参与的，来教会久一点的人，都大家都看得很清楚是，教会有它很美的地方。看到弟兄姐妹的爱、服侍、奉献，那种无私的爱。可是你也可以在这一些当中看到人性，人就掺杂着自私，人就掺杂的一些掌控欲，掺杂的骄傲、自我在里面。有个朋友最近跟我说，说不要再用属灵伟人这几个字。他说为什么呢？他说因为属灵的人不会有伟人的。因为一个属灵的人就是知道自己是破碎的人，就是知道自己是需要被拯救的人，而这样的一个人怎么可能是伟人呢？好，所以我们当然可以有一些我们很让我们的生命被提醒的榜样，可是或许我们需要回到一个最根本的，就是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会跌倒，都是软弱的。因此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一到第四节里面先提醒了，在这样的门徒群体当中，唯有在门徒群体我们才能够学习做主门徒，而在这样的群体当中，我们必然会看到一些人性当中的问题。而事实上或许这是群体重要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唯有在群体当中才会浮现出我们生命真实的问题，所以我们才无处可藏。我举个例子，常常有机会到外面去服侍的时候，有的时候在外面分享了很多，这个听的人都会觉得，哇，董牧师你一定是个很完美的人。但是只要我太太坐在下面，他就会告诉大家 No， 不，差远的，他是告诉你光明面，不要被他骗了。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人，生命中需要有这样的人，一直提醒我们我们是谁，一直提醒我们我们的生命真实的情况。而唯有在群体当中的基督徒，我们才会不断的被迫去看见我们生命真实的问题，唯有在群体当中我们才不会忘记自己是谁。最近在台湾，我们一群年轻的传道人在，其实我已经不算年轻了，有一群比我年轻的传道人跟我们一起在聊天的时候，然后就聊到有一个我们很敬重的属灵的伟人，所谓的属灵的伟人跌倒了，就是发生事情了。然后其中一个年轻的传道人，他其实很沮丧，他就跟我说：“嘉华哥，如果连他都跌倒了，他说那我还有什么盼望？”他说他自己，他说如果连那么有纪律的人、那么爱主的人都跌倒了，他说那我还有什么盼望。我想了一下，我跟他说，的确，如果靠着你自己一个人，你没有任何的盼望，你稳死。我说我也一样，如果没有人扶持我，我也是没有盼望的，我稳死。但是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需要不断地提醒彼此我们是谁。不论服侍的年岁多久多长，不论信主的年日多久多长，不论别人在外面怎么讲你，我们都需要有一群同伴，他们能够提醒我们你是谁。我很珍惜是我们教会有一群弟兄，那我们这群弟兄每个月我们会有一个礼拜六的早上，他们约6:50有个聚集啊，好早，我每次都很希望他们可以起不来取消啊，但是每次我都是这个，每次我都是准时到，然后最后一个到的。好，那这群弟兄其实我很珍惜，是因为他们是我在教会服侍的过程当中，我跟他们分享，我说你们这群弟兄，你们每个人都有责任问我，你们都可以直接跑来我的，直接问我说，牧师，你上一次看色情影片是什么时候？牧师，你上一次什么什么是什么时候？我们需要这样一群人，不是因为，为了要有而有，而是因为我们都是破碎的，我们虽然被耶稣救赎， 可是我们的生命都还没有完全的完满。所以保罗在第腓立比书二章一到四节里面就讲到群体的重要，讲到唯有在门徒群体当中，我们才有办法来学习跟随。门徒群体一方面浮现我们个人生命的问题，另外一方面门徒的群体也提供我们生命成长的空间。我们怎么学习彼此相爱？你自己拿一本圣经关在密室里面，有办法学习彼此相爱吗？我们怎么学习彼此服侍？一个人在家里开着 YouTube 高声敬拜就能够彼此服侍吗？不能的，唯有在群体当中，我们才有办法具体的去操练学习成长，学习生命的成长。因此做门徒跟随耶稣是需要同伴的，我觉得这是今天要讲的第一个重点。我们需要同伴，我们需要同伴，而且这是上帝的心意。上帝定义我们在他的教会里，在门徒的群体当中来成长。接着第五节到第十一节讲到，那做门徒的核心是什么？什么是做主门徒的核心呢？接着保罗说，第五节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什么是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啊？是跟耶稣有一样的想法，还是跟耶稣有一样的感受，还是跟耶稣有一样的意志？是哪一个？都是。因为心这个字，保罗大概当年用心这个字的时候指的并不是心脏。心这个字在当时的文化语言处境当中指的是一个人深处的那个统合一切的那个东西，叫做心，包含我们的理性 reason， 我们的感性，包含我们的意志，我们的情感。保罗说，你们当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我认为这是做门徒的核心。做门徒的核心不是说要做这个做那个，也不是说上了这个课就怎么样了，上了那个课就怎么样，也不是我学了很多神学。我其实我自己是读神学博士的，我见过很多读神学的人没有生命。当然我绝对不是说读了神学就一定没有生命，但是我是说读了神学不代表你有生命。但是没有读神学也不要太高兴，因为不读神学也不见得有生命。好，读了神学都不保证你有没有生命。生命的来源是什么？生命的来源是在耶稣基督里，所以道成的肉身住在我们当中，充充满满的有真理，有恩典。唯有在父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当中，耶稣基督里面，我们看到什么是真实的生命。刚一开始讲到奥古斯丁年轻的时候，他一直在找，他在找什么？他在找生命，他想要感觉到活着，他想要找到生命的意义。就像我们一样，为什么我们不断的要拿手机刷屏，想要感觉到自己活着，想要找到一些东西是我可以有价值的。你知道有的时候人很矛盾，有的时候我一打开 email 看到一堆信件，如果都是广告性的没什么好得意的，有时候看到说哇这个邀请那个邀请，就会觉得自己还蛮好用的，对不对？然后很多时候我相信各行各业都一样，有的时候传道人聚在一起，无形当中大家在比谁比较忙，好像越忙的人越有价值，越忙的人越有用。可是如果你忙过的人，你就知道忙完之后一片空，忙完之后也许你可以感觉到暂时的那种价值感可以撑起来，可是很多时候忙完之后却是我们会经历一种生命的低潮。因为然后呢，下一个呢，接着呢，我27岁的时候开始到教会全时间当传道人。那时候我是一个很努力的传道人啊，现在当然我希望也是哈，但那个时候真的很努力。然后努力到一个地步，我服侍完第一年，我跑去找我的主任牧师啊，那时候主任牧师叫陈一豪牧师，我就问陈一豪牧师说：“一豪牧师，我这一年你有什么意见可以给我，我可以改进的？” 那陈牧师，陈义豪牧师就坐在他的办公桌上微笑的说 ：“David， 坐下，坐下。”然后我就坐下，他说 ：“Relax， 放轻松。”我以为他之后要讲我要什么改进，我说：“好 ，Relax， 放轻松。”然后他就说，他给我的回馈就是你要放轻松，你要 relax。后来有机会，我跟义豪牧师，我们每个礼拜都会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在那边聊天。然后有一次，义豪牧师就跟我说：“啊，他是一个很有恩赐的牧师，啊，有讲道的恩赐，有带敬拜的恩赐，有写歌的恩赐。”有一次，他就跟我说 ：“David， 如果有一天我不会写歌了，我带不了敬拜了，我讲不了道了，我还有价值吗？”我当然不好意思跟他说你没有价值。然后他也问我说 ：“David。”如果有一天你所有现在在做的事情你都无法做了，你老了，你没办法，你有办法讲道了，你还有价值吗？耶稣还爱你吗？上帝还爱你吗？我觉得那句话给我很深的一个提醒，就是我们的价值到底是建立在什么上面。当保罗说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想到在耶稣在读了哈，所以我们就想到在耶稣，在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但是你有没有想到一件事情啊？当上帝第一次在众人面前宣告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是耶稣接受约翰的洗，是耶稣接受试探前还是试探后？试探前。那个时候耶稣什么都还没有证明，什么都还没有做，上帝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耶稣不是经过四十天的试探之后然后说我是主的爱子，我配得上帝的喜悦。上帝在耶稣接受试探之前就宣告。事实上各位弟兄姐妹，这是福音的好消息，不是你我胜过试探了，我们配称为神的爱子爱女，而是我们因着信，我们的生命与基督联合了，分享了基督生命一切的丰盛。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不是说我们要努力像耶稣一样，而是我们领受耶稣基督的生命，并且学习活出基督的样式，学习把生命中所有的主权都交在耶稣的面前。保罗说我们当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接着第六节到第七节就解释什么叫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第六节说基督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这里让我们看到耶稣他本来是与父神是同等的。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如果你是耶稣，你会不会问天父上帝，为什么是我上十字架不是你上十字架？三位一体上帝不是同等的吗？我们不是平等的吗？既然是平等的，为什么是道成的肉身上十字架？为什么不是圣灵去灵成的肉身上十字架？你问这个问题没有答案的，因为圣经没有讲。但圣经只让我们看到与父神同等的圣子上帝，他不以自己与父神同等为强夺的，他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样式，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耶稣本有那个权利，但是他没有抓住。弟兄姐妹，今天很多时候在做门徒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常常会觉得说，是因为上帝说要爱仇敌，我爱不下去。上帝说要怎么样，我们顺服不下去。很多时候是我们抓着我们的权利，觉得说主啊，为什么要我先认错道歉？为什么不是他？主啊，为什么要我先爱？为什么不是他？有的时候在做辅导这个婚姻基督徒夫妇吵架婚姻的问题的时候，丈夫问为什么要我先舍己的爱，他 应该是太太要先顺服我再舍己的爱。太太说应该要先认清舍己的爱我再顺服，我们都会抓着应该要他先我怎么样，为什么是我，凭什么是我，这是我的权利。我想在美国啊，我们真的是一个讲求权利的地方，对不对？我们常常打电话到客服部抱怨的时候 This is my right， 然后讲到这点我们都特激动，对不对？讲到别的都还好，讲 This is my right， 哇，我们就觉得很激动。然后当别人没有按照我们该有的 right 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很不公义，觉得这个世界是没有天理的，没有王法了。有一次我在 Starbucks， 我很喜欢在咖啡店读书，不是因为我很喜欢咖啡，而是因为我喜欢那个环境。有一次我就把车停在 Starbucks 门口，然后就进去准备讲道，三个小时后出来发现我的车不见了，然后我就到处问有没有人有没有看到。后来有一个路人跟我说刚刚有拖吊车来，你打电话去问。我打电话去问，果然我的车在那边。我说你们凭什么拖我的车？他说因为那个地方是只给 Starbucks 的 customer 用的，别人不可以停。我说我在里面坐了三个小时。他说不可能，他们有调查过。我说我就坐在里面三小时，他就说你要拿出证据来。我就进去问 Starbucks 的店员说你记不记得我刚刚坐这，店员说不记得。然后我就想要调摄那个 camera 啊监视器，然后我马上就想到啊，我有个朋友他是洛杉矶的法官啊，哦，不是检察官，好，我们教会的长老打给他，哎 ，hello， 对，我是 David 牧师，那个我就跟他讲我的状况，然后就很气愤，因为我觉得我被不公平的对待了。然后我的那位长老朋友听到之后也为我很生气，说这样啊 ，David， 你等我一下，我打几通电话，然后就打电话给警察局问了哈，然后十分钟后打电话回来，我说 David。你先去把钱付了，把车领出来吧。我说为什么？我没有做错事。他说第一个，他们每多扣押你一天就多收你几百块美金。他说第二个，这种 case 太小，警察不会受理。他说第三个，你如果真的要争取你的公益的话他问了一下，你唯一的途径就是先把车赎回来之后请律师去打官司。然后第四个，他说其实这背后是脱掉公司跟警察的勾结，就是这笔钱大不大小不小，赎回来大概300多块美金。你说他是一笔大钱吗？也不是一笔大钱。你说他是一笔小钱吗？也真的是挺心痛的。但是你说之后你还要再花时间去找律师，然后打官司，然后要把300块要回来，然后再要你的赔偿。所以他说通常这件事情就算了，就认赔了。哇，我那时候心里非常激动，非常生气。 This is my right。我有没有那个权利去告？当然有。讲到这个时候就很激动，我觉得这是今天我们很多时候在人际关系冲突里面，我们很多的伤、很多的痛都是在里面。可是如果我们真的要学习做主门徒，那第一个我们要来看基督，我们的主是怎么做的？他不以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样式。他不需要虚己，耶稣不需要虚己，也没人强迫他虚己，他自愿的，甘心乐意的。而在希伯来书让我们看到耶稣为什么甘心乐意的呢？因为他看到前面的喜乐，他看到他这么做的盼望，他看到他这么做是为了要救赎人类跟整个受造世界。他因着看到最终的目的，因此他不是苦苦闷闷的顺服，他是喜喜乐乐的顺服，可是顺服到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跟随耶稣第一个是我们要放下许多我们觉得我们可以抓住的。其实饶恕何尝不是如此呢？饶恕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你放下原本你有报复的权利。饶恕，我们效法的基督，我们跟随的基督，为了我们的缘故，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 反倒虚己，死在十字架上。这是第一个，做门徒，放下，不是因为我们必须放下，而是因为我们甘愿放下，如同我们的主甘愿放下。第二个，在放下之后，我们要经历到上帝的得胜。但是这上帝的得胜跟我们的想象很不一样。基督徒我们常说我们是得胜者，我们要经历得胜的生命。是的，我们的确是得胜者，我们的确要经历得胜的生命。但是那得胜不是我们想象中的得胜。我们想象中的得胜是你欠我，你还我，我得胜。但是一个基督徒门徒的得胜是，我为了主，我放下我的权利，我放下我原本该有的，我舍己。当然这个跟当烂好人是不一样的，是两回事啊。我舍己，然后甚至因着舍己，我被放在一个软弱的地步，这个软弱甚至到一个地步是以至于死。然而主自己要介入，上帝自己要介入，上帝自己要伸冤，上帝自己要使十字架那复活的能力彰显在与他同定十字架的人的身上。这是基督徒的得胜，是十字架的得胜，是从死里复活的得胜。在二章第九节这边讲到说，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在这里我们看到，当我们为主放下的时候，是上帝自己要来成就，是上帝自己要来工作。很多时候我们会抱怨说，上帝啊，我信主那么久，我没有经历到你的工作。会不会其中的原因是我们从来没有真的放手让上帝工作？我们一直抓在手里。我有两个儿子，老大7岁，小的5岁，他们都很爱玩 Lego。 有的时候他们会在拼一个东西，拼到一个地方遇到瓶颈，一直拼不起来，或者一个东西该拔掉拔不出来，就会很难过，跑来找我。有一次他就叫我帮他拔开，我就硬要帮他拔开，可是他就不肯放手，他就要我帮忙拔，他自己又在那边努力拔。然后到时候我说 Joshua， 你可不可以放手让爸爸弄，他还是不肯。到最后我就放手了，说那你不要我弄，你就自己弄。然后他又弄一下弄不出来，他就终于放手，把它交给我，我就把它打开来。那一刻其实我在想，很多时候是不是我们的生命，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好，也好像是我跟我儿子当时的关系。上帝啊，改变我们的配偶吧，改变我们的婚姻吧，上帝啊，改变我们的孩子吧，或者上帝啊，改变我们的爸爸妈妈吧。不论你想改变的是谁，是不是很多时候我们自己抓得太紧，以至于我们并没有给上帝空间在我们的生命中工作，我们没有给上帝空间在我们的生命中让上帝介入。但是当我们效法基督的时候，这段圣经应许了我们，我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然后讲到基督舍己以至于死，但是上帝使基督从死里复活。今天在美国，我们面对到各式各样的挑战，人生每个阶段面对到不同的挑战。学生可能是申请学校，申请完学校读完书可能是身份的去留。有一次有一个国内的学生，那时候我在洛杉矶牧会，就跑来跟我说 David 牧师，可不可以请你为我祷告。我说祷告什么？祷告我抽签抽得到能够留在美国。然后我说为什么你想留在美国？我说这样我可以继续在你们教会聚会啊。哇，这个理由好不好？啊，作为一个牧师实在很难拒绝。可是我就跟他说，某某，我很希望你可以留下来跟我们聚会，但是如果上帝今天没有让你留在美国，你是不是还愿意信靠他？你相不相信上帝对你的心意是美的，是好的？ 他想了一想，他说他相信，那我再为他祷告。后来这个学生没有留在美国，回到了中国大陆，然后在那里在职场向他的同事分享福音，我觉得也很美。当然我也很希望他有抽中，就留在我们教会当同工也很好。可是你知道，当我们愿意放手的时候，当我们愿意看到主真的，我有我的想法，我觉得不是不能祷告说主我想留在美国，或主我想要回到中国，或我想要回到什么地方，不是不能祷告。但祷告完之后呢，我们的态度是什么？我们的态度是，主只要你不答应我，我就不十一奉献了，我就只二十分之一，但如果你答应我，我十分之二，是这样吗？还是我们当学生的时候，有时候我也会有这种情节，主你只要让我考试考得好这一次，我愿意未来讲一辈子有点难，但是未来一年努力不缺席团契。这好像在跟主交换条件。但是跟随基督其实最核心就是我愿意完全的放手，以至于说，主我有我的想法，我希望这样子，我渴望这样子，我觉得这样很好，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要改变的是他，不是我。但是当我讲完了，我说，主但我甘愿顺服，求你按照你的方式来成就，你看为美的求你就成就。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从这段圣经我们就看到，我们就会开始给上帝有一个空间去经历耶稣基督复活的能力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以做耶稣的门徒，做主门徒，会不会受苦啊？有时候会的。如果有牧师跟你说做主门徒一辈子不用受苦，那他是骗子。因为会的，连保罗都受苦了，彼得都受苦了，但是换句话反过来说，不做主门徒也会受苦。好，所以并不是说啊，当耶稣门徒要受苦，所以我就不当了。你不当一样受苦，但是关键是你为何而受苦，以及这受苦的最终带我们到什么地方。一个不跟随耶稣的人，我们受苦照样受苦，但是他无法带我们到一个更美的境界，经历复活的能力。但是一个跟随耶稣的人，当我们受苦的时候，你看《使徒行传》那些门徒，当他们受苦的时候，他们什么？他们是很喜乐的，因为他们有份于耶稣基督的苦，一个与基督的联合的生命，有份于基督耶稣的苦，以至于在腓立比书第三章上礼拜我讲到，他就有一个盼望是：我既然有份于基督的苦，我也将有份于基督耶稣的复活。那是一个极大的盼望。这不是要合理化苦难，说所以受苦是好事，不是的，受苦不是好事，可是受苦会让我们看到益处。我们不是要美化苦难，苦难是很真实的，苦难是很痛心的，苦难是很伤人的。但是当一个门徒为主的缘故而受苦，我们将要经历那复活的能力。然后接着我们看到，我们经历这一切是为了什么？第十一节说，使荣耀归于父神。所以做门徒，第一个是放下，第二个是经历复活的能力，第三个是使荣耀归于父神。使荣耀归于父神。我们所做的一切，如果是为了荣耀自己，都是草木和谐。真的，你仔细想一想，我在台湾长大，从小不是一个学习成绩太好的学生。考大学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很多人都很羡慕我考试失常考得特别好。我讲每次讲这个见证，我都很怕绊倒人啊，因为大家都会觉得说，为什么你是失常考得特别好啊？但是我要讲的是，我从小到大都觉得说，人只要成绩好，进了名校就没有烦恼。可是考大学的那一年，上帝让我突然不知道为什么考得特别好，考进台大。我突然之间进到一个我觉得 哇哦，那是以前我觉得只要在这个学校读书就不会有烦恼，人生就是胜利组的人。然后当我确定自己进去台大之后，那个喜乐维持了48个小时就没了，就没了。然后我进到台大之后，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是台大数学系保送进去的，然后他这个高中的时候就是参加国际数学奥林匹亚比赛那种世界的银牌还是金牌我忘记了，好，然后保送进台大数学系，然后台大数学系第一名毕业，然后后来去念去牛津，对，去剑桥念了哲学，啊，不是哲学博士，是真的读哲学的哲学博士，然后现在回台大去教哲学。那时候大学的时候我就问他说，哎，你这样的人应该真的没有烦恼，他就跟我说他高中的时候想要自杀。我说你为什么想要自杀？你是国际奥林匹亚数学银牌，保证会念有名校的数学系给你念。他说因为他觉得他那个时候就像是一个考试的机器，他的人生最大的价值就是考试拿名牌拿名次，如果有一天他不再他失去了这个能力了，他觉得他什么都不是。当我进了台大，我认识这些人，我才发现，哇，原来我以前觉得怎么样了，生命就美满了，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来美国读神学的时候，我有个好朋友，他也是台湾来的，我也是台湾来的，所以他对我很好。一个男生，我们第一学期，我们总是相约礼拜三晚上，他就开车带我到这个 Los Angeles 有个地方叫 Arcadia 啊，很多的中国食物，我们就会去那边吃中国食物。有一天我们坐在那边吃饭的时候，旁边电视开着，那十几年前，然后那时候就播的王永庆的新闻。好，如果大家不知道王永庆是谁，就是当年台湾首富啊，你就想象是今天的马云吧啊，那样的人物啊，然后在接受访问。然后我抬头看了一下，因为我大学是念 business 的啊，所以我就是看一下哦，讲产业啊，台塑在布局汽车啊。我朋友突然看了一眼那个，就跟我说，我外公。然后我看他一眼，我说我爸还马英九哎。然后他就跟我说，不信你去查。我说好啊，我去查。我还考他，我说那他是你外公，你知道台塑企业现在布局什么产业？我说我怎么知道？我就觉得你是乱讲话，因为我读商的，我知道你怎么你他的孙子都不知道。我说我才不在乎外公做什么呢。我说那你要怎么证明？他说我的中文名字你去查。我就真的去查他中文名字，发现他真的是王永庆的孙子外孙。对，然后后来有一次我跟他去参加了祷告会，他就在车上跟我聊，他说嘉华，我是含着金汤匙长大的。然后停顿了一下说，这不是修饰法，这是描述一个事实，他是真的含着金汤匙长大的。他说他在那样的家庭里其实从来没有感觉到真正的快乐过，直到他有一次在祷告会里遇见主。所以后来为什么来念去读神学，然后当传道人，他说那是因为他真的只有在遇到主的时候，他才找到生命，他才觉得自己真正的活着。弟兄姐妹，我们常常会觉得说做主门徒是为主牺牲，错了，刚刚好相反，做主门徒那是唯一真正活着的方式，能够真正的感受到我们的生命是活着的，而且这样的生命不会随着我们的肉体的衰败就没有盼望，我们还有一个永恒在新天新地当中，我们的身体要复活。至于那是什么样子，那个机制是怎么做，我不懂，保卫也说他不懂，我们没有要搞懂这个。可是若基督从死里复活了，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很多时候很多有年轻人在台湾读这个理工的，他就跟我说，耶稣基督我相信，死里复活为了爱我救赎我上十字架死了复活我都相信，可他说我就是无法相信圣经里面的很多神迹。我就跟他说，耶稣复活你都相信，还有什么神迹你无法相信的？ 我说我也无法解释很多神迹，当然很多人试着用科学来解释啊，比如说红海的会分开啊，因为有东风啊，啊，或者是解释说，这个耶利哥城倒塌、啊、可能是城墙的结构出了问题啊，以色列人大脚那个一吹那个共鸣啊，所以整个城墙倒下来啦、啊。当然是有可能，我觉得上帝的确，上帝有可能会通过这种方式来行。可是说真的，我搞不懂背后的到底的那个机制是什么。可是如果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是真实的，那么还有什么是上帝无法做的？